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之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很叹息的看到以色列人在加迪斯，因为听信十个探子所报的恶信，大发怨言而遭到神的刑罚，宣告他们将在旷野漂流，不得进入迦南地。所以下面的民数记第15到21章这一大段，就是记他们在旷野38年中的一些重要事件。今天我们先读第15章，记载了进入应许之地以后一些献祭的律法。它分为3段启示，每一段都是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什么什么开始的。那先看1到16节是第一段，是关于献牛羊为燔祭或者平安祭的时候，必须要配上素祭，就是面跟油，和奠祭，就是酒。那注意这里第2节，神对摩西说的是，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那这两句话在下面第2段，就是第17节的时候又重复一次。我们想想看哈，百姓刚刚才悖逆，刚刚才被神判定凡20岁以上的人都必定老死旷野，但现在神说，当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那地的时候，这是何等的盼望。神没有抛弃他们啊，他们终有一天会到了那地，可以安居乐业。那这也是让我们明白，本章所记的这些律法都是为新世代的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后才要遵守的规定。你看，原先的一代还在旷野漂流，但是神已经在展望新世代的新人生了，并且现在就预先告诉他们，这不但是给予他们盼望，也是在做长期的培训，早早就开始教导。所以当我们的人生即便是现在正在经过旷野，我们也不要浪费光阴，我们抓紧旷野时期接受神的培训吧。然后我们看见第3节有一个词叫做火祭，这是指需要用火来焚烧献上的祭，也就是他下面说的，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这个燔祭就是整个祭物用火焚烧，而平安祭只有部分的祭物用火焚烧，其余的都归给祭司享用。那这两个都包括在火祭的范围之内。而下面又说，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这个特许的愿跟甘心祭就是平安祭中的两种。下面又说，或是逢你们节期献的，这个节期是指利未记第27章里头有7个节期，记得吗？那另外还有安息日、安息年所当献的祭，他说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这是指会发出馨香之气的火祭。所以这一节把各种要用火来焚烧献上的祭都包括在内了。下面4到10节就是祭献这些火祭的时候所要配上的素祭和奠祭。4到5节是当献绵羊羔的时候配上的素祭，是细面1/10依法，这大约是2公升，油1/4辛，那大约是1公升。另外他们要配的奠祭是酒1/4辛，那也是刚刚说的1公升。这个与每天早晚当献的祭是一样的，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9章38到40节。 然后六到七节是说，当献公绵羊为祭的时候，它的素祭是细面十分之二依法，那就是四公升，然后油是三分之一新，那大约是一点二公升，而要配的奠祭的酒也是三分之一新，一点二公升。然后八到十节则是说，当你是献公牛为祭的时候，那配的素祭则是细面十分之三依法，那就是大约六公升，然后油变成为二分之一新，就是大约两公升，而作为奠祭的酒也同样是二分之一新，就是两公升。所以我们发现这个面粉、油跟酒的数量是随着这个祭物的大小而会有调整改变的哈，就是祭物越大，配献的量也就越多。然后十一到十三节就重申一遍，说献每一只牛羊都是如此办理。下面十四到十六节是这一小段的结束，特别说的是，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要照样办理。就是说，不论以色列民或者同居的外人，他们都同归一例。那就是第十六节说的，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这是神在这里特别强调的，一视同仁。另外还有没有注意到，不论是第三节说到以色列民到了迦南地以后，或者是第十四节这里说到同居的外邦人，他都是说，若是你们愿意献牛羊为馨香的火祭的时候，就怎么样怎么样办理。所以这个愿意就是他们想要这样做的意思，是主动的，是自愿自发的一种献祭，那是神所喜悦的。下面十七到三十六节是第二段启示，也是在当你们到了迦南地吃那地的粮食之后所要遵行的条例哈，其中又包含两部分。第一是十七到二十一节，神向新世代的第二个吩咐，那就是二十、二十一节两次强调要用初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奉献。那这是要提醒百姓为收成感恩。二十节还说，这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这是指在禾场上收割的时候，就直接将出熟的穗子献祭。这可以参考利未记二章十四节，这里说跟那个一样。那二十一节说，这也要成为世世代代遵行的定例。那从利未记我们知道，举祭都是献给祭司的，尊荣神的仆人，特别是用出熟的田产来尊荣神的仆人。那在以西结书四十四章三十节那里说到，这样献上的结果就是福气就必临到你们的家了啊！赞美主。而二十二到三十六节这一段呢，是神向新世代的第三个吩咐，是当有误犯的罪的时候的献祭条例。这个错误或者误或者误犯，在二十二到二十六节这五节里头出现了五次，有的版本翻译作无意的或者不知不觉的，那总之就是一个疏忽所造成的罪。对照利未记四章到五章赎罪记里头也有类似的条文，但是那里是对旧世代说的，是如果全会众误犯了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如果是官长误犯了罪，才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这是利未记四章的十四跟二十三节哈。但是本章这里对于新世代是，若全会众误犯了罪，第二十四节说，首先要献一只公牛犊做燔祭。燔祭是完全烧了献给神，表明自己全然属主的一种祭，对不对？这里说的是先献上燔祭，并且还要同献素祭和奠祭，那就跟前面一到十六节所说的一样，然后才是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可见新世代里头寻求神悦纳自己全然献上的这个心意，多于寻求赦免的心意，这样人们才能够长久地活在应许和恩典里。然后下面二十七到三十一节是当个人有误犯了罪的时候， 就献上一只一岁的母山羊为赎罪祭。这在利未记四章27-35节也有类似的条例哈，那里说的更加详细。而差别在哪里呢？差别是原来个人所献的赎罪祭只是为以色列民中的本地人，他们得蒙赦免。但是这里说的是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归一样的条例。这是29节。感谢神，我们再一次看见神赦免的恩典扩大到在他们中间的外族人了。但是在30-31节这里有一个但书说，但那善感行事的，这是指骄傲明知故犯要与神作对的人，也就是下面31节说的故意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这种人他说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然后紧接着32-36节就是一个明知故犯的一个实例，就说有人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剪柴。这个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中神已经7次要求百姓要守安息日，所以这个人绝对是明知故犯安息日，所以他们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等候神的判决。第35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就要把那人致死，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是因为出埃及记35章2-3节清楚指出安息日不可工作也不能生火。那这个人虽然没有生火，但是他是故意去捡柴来准备生火，是不是？所以按照刚刚30节所说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就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人看的是外面的行为，而神看的是我们里面的心。最后第37-41节这一段，神向新世代吩咐，进入迦南地之后，要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这为的是要他们提醒自己，在生活中随时都要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这是第39节。另外刚刚38节还说到，这也是进迦南以后世世代代要遵行的。我们记得主耶稣的衣裳上也有穗子，记不记得那个血漏的妇人就是想着要去摸到他的衣裳穗子，病就会好。今天正统的犹太人的衬衣的四角还有祷告披肩上面也都有这个穗子。那这第37-41节这一段是犹太人的祷告文，那个的施玛中间的一部分。这个施玛全文是包括申命记6章4-9节，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等等等，还有申命记11章13-21节，就是说你们要尽心尽性侍奉神，他就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那一段。那以及本章这里就是民数记15章37-41节。所以趁着我们节目中间休息的时间，我们再来好好的朗读一次这一段宝贵的经文好吗？休息一下。 本章真是给人安慰啊！在上一章百姓那样的悖逆之后，我们的神竟然还在一重申应许，二继续教导，三扩大推恩，四设立记号。我们越读圣经越知道要感谢神。先说第一点，神在重申应许，就是我们看本章的这一些献祭的规定，照理说这应该是出现在利未记第七章或者是本书民数记的二十九章以后，跟所有献祭的经文摆在一起，但是圣经特别把它摆在这里，就是当以色列人不信上帝会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就来记录这些将来进入迦南地以后的献祭规定，而且其中又使用大量的面粉、油跟酒，这真是对以色列人的一种保证，就是保证他们一定会进入那个可以种植大量农作物的迦南地，而不是永远停留在这个只能以畜牧为主的旷野中生活。我们看第二节第十七节重复出现的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这就在不断地保证他们必定会到达，而且会安居于那片应许美地。这个用居住的地来指称全迦南地，圣经中仅仅出现在这里，这应该是要对应于昨天第十四章三十三节说的，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那个漂流。过去神向那个犯罪的旧世代宣告说，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但是现在神却对新世代重申，你们必定到达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所以虽然人的跟随和顺服不可靠，但是神的应许绝不会改变，他所要做成的事他必自己负责做成。赞美主。尤其你注意到世世代代这个词贯穿了本章全章，你看十四节、十五节、二十一节、二十三节、三十八节，百姓还在旷野中漂流，但是神已经开始向他们反复强调，进入迦南地以后要世世代代遵守这些条例，那就表明这些事就必然会成就，是不是？神的计划从不因为人的不信而放弃，他的信实也不因为人的失败而褪色。哈利路亚，何等的神，让我们真的凭着信心来跟随神进入他的应许，借着顺服我们要世世代代活在神的恩典中。哈利路亚。第二点，我们看见神还在继续教导，就是在确定了他仍然将要引领百姓进入迦南美地之后，神又再一次对以色列人说话，是要教导他们为了误犯之罪所献的赎罪祭。从二十二到二十九节这一小段里头，就重复了八次的误犯，或者做错误，或者误行，都一样的意思，说了八次。而只要献祭赎罪，就三次的重复说他就必蒙赦免。你看这是在二十五、二十六跟二十八节重复三次。无论是二十二到二十六节说的全民犯了错，或者二十七到二十九节说个人误犯的错误，就是不论是团体的罪还是个人的罪，神都是何等的乐意施恩赦免，所以他在那里谆谆的教导，细细的言明，真是苦口婆心啊。然后第三点，他还扩大推恩，就是在上述的引导跟赦免之外，十四到十六节里头三次的强调，对以色列人和同居的外人是都归一样的条例照样办理。他反复的说这是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又说都归一例，并且这是要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另外你看在关于误犯的错误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个赎罪祭可以使得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都 必蒙赦免，这是本章二十六节，这都是在说明神赦免的恩典是扩大了。这是本章和利未记的相关条例对照的时候最大的特色所在。这说明神是天下万族的神，神的恩典已降临，从以色列人推恩给予万族万民，也包括今天你我，赞美主。第四点，神还设立记号，就是在表明了接纳、教导、赎罪这些都还不够，神还又设想周到的为百姓在衣着上立下记号。这其中的含义我想至少有两点。 A 是预防与提醒，就是我们知道那个蓝色是属天的颜色，神的百姓在最接近地面的那个衣服的底边都佩戴着穗子，走路的时候那个穗子会随风飘动，这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要提醒百姓他们身为属天国的子民，那就要活出属天的生活，不要再故意犯罪，所以这有预防犯罪的效用。另外 B 还有一个效用是让百姓认同与顺服，因为穿着这个衣服表明他们都愿意遵行律法，在衣着和其他习惯上也都遵行神所赐予的原则。神的教导是如此的细腻，我们穿什么衣服，怎么穿，甚至连衣服的下垂边沿呢，神都留意到、掌管到、也使用到了。一切都是为了四十到四十一节所说的，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的这颗心啊，所以当旧的世代犯罪跌倒，神虽然震怒，也刑罚对付罪恶，但是他的工作从未曾停止。本章表明了神不再纠结于百姓过去的失败，他只着眼于建造坚固新的世代。这让我想到前一阵子台湾有一位著名的艺人黄子佼先生，他因为卷入了性骚扰风波，在一大阵的纷扰之后，他曾经PO出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来致歉，其中有一句话很经典的说出了我们许多人的困境。他说，我看见过去的我自己前来毁灭现在的我自己，然后现在的我又在想要消灭未来的我。这是我们许多人的痛苦，是不是？我们过去的罪恶纠缠着现在以及我们的未来。但是今天读了民数记第十五章，我们想对所有这样纠结于过去的失败中的人说，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当他真正彻底的对付了我们所犯的罪恶之后，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他不是让过去来毁灭现在，而是用一个全新的现在来建造，来迎接一个充满丰收和感恩的未来。神是自有永有的耶和华，让我们都来领受他的一重申应许，二继续教导，三领受他的扩大推恩，以及四接受他为我们设立一个得救的记号。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必定纠察罪恶，但是你更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你从不纠结于我们过去的失败，而是着眼于建造即将来临的新世代。当我领受你这样的反复重申你的应许，继续不断的谆谆教诲，叮咛交代，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跟随你迈进新的生活，展望新的世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